们好，我们请薛弟兄给我们做开始的祷告。
天父，谢谢你帮我们有这样子的时间分别出来，来学习你的榜样。主，真是看到你为门徒洗脚是何等的谦卑。主，让我们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，让我们不以自己为大，让我们能够低下自己的身子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借着修真老师与我们这样子的分享，求你高他的口，借着他的口与我们说话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我们今天要讲第十三章哈，可是在讲第十三章以前呢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在第十二章，不想你们有没有印象哈，十二章有讲到说呢，讲到说有一些官长也信了耶稣，对不对？只是怎么样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虽然信了耶稣，可是呢他们有没有，他们敢不敢认他，他们就不承认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怕法利赛人把他们赶出会堂。然后约翰说他们怎么样，说他们是爱人，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。好，那我们假设这几个官长哈，始终都不敢承认耶稣，可是他们是信耶稣哦，只是呢因为怕被赶出会堂，好，爱人的称赞胜于爱神的称赞，以至于呢他们到死都不敢承认耶稣。那这样的话他们有没有得救？
有
啊，有的怎么说，没有的怎么说？
因为整个环境让他不敢承认，
所以呢
他心中有，
那你想耶稣会说啊，我可以了解，我可以体谅哈，因为大家这环境太困难了，所以你不敢承认，所以你没承认也可以算得救。李大哥，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？那好，张老师你说不可以，那是为什么？你说不得救的理由在什么地方？
没跟着，真正的没跟着走十字架的路。
没有走十字架的路，十字架路是怎么样的路？
那人是到死都不怕的呀。
到死都不怕的哈，那张老师你说呢？
我也这么说。
你也这么说，亚玲。
应该到死也不怕，上断头台也不怕。
这样哈。
应该是。公开的承认，
公开的承认，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什么圣经的话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，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，好，有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人面前不认耶稣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得救。哎呦，谢谢 Steven。 对，有没有什么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根据？
我说你跟从，你信我，跟从我走的，那就跟从我走。承认我来，但是我的我一下背不出来。
没关系，你把意思说起来。
那我也很尊敬他，我觉得。
所以薛妈妈是引用耶稣讲的，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要在那里服侍
我
的。对，若有人服侍我的父必尊重他。欢迎嘉亮加入我们的新行列，我们需要弟兄。
就算耶稣慈爱，那那大家在神那边还没有完全通过，我
是
我的想
法。耶稣是愿意接纳他，可是神有一个原则在那里，所以呢，他不能违反这个原则。耶稣有没有讲过一句话？说，你们若在人面前认我的。我在我天父我面前也要认他。人若不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父面前，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。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？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当我们说信的时候呢，这个因信以至于得救的这个信呢，包括什么呢？那个信的内涵是什么呢？不是头脑上同意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好，不是光这个信，因为如果光这个信的话，雅各书怎么说？雅各书说你们信神不错，可是谁也信？魔鬼也信，鬼魔也信，而且还占经，信的比你还信。你信的话，或大概是有吧，模模糊糊，他信还是真信，真信有神。可是光相信这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不够的，必须接待他。所以你看，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是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他说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讲到信，这个信可以叫我们得救的信呢，是必须接待他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在我们小组查经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在写那个传福音的小组查经教材，我就留意到这一点。像我们平常都跟人家说你要信耶稣啊，要信耶稣啊，我发现这样讲呢也对，是对，可是不是最清楚。 因为你说信，有一个人像前些日子我去跟一个同学的妈妈传福音，他说我信啊，你们祷告，他们祷告我也都跟着谢饭祷告啊。可是呢，我说不是信，你有没有接待耶稣，有没有接纳耶稣来做你的主。所以我们与其说信耶稣，跟人家说你要信耶稣，我们再进一步讲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接纳他做你的主，把他接纳进来。好，就像我给你说，我这张100块给你，罗妈妈，这张100块我送给你，罗妈妈看看是真的100块啊，看我也没有要骗的，也没有骗他样子。可是他不伸手接的话，这张100块就不是他的，就没有成为他，他必须把他接过来。所以我们呢，不能光信耶稣，如果只是你头脑信，可是没有接待他，没有接待他，把他没有款待他是我们的主，没有敬重他是我们的神。这样的话，光这个头脑的同意相信呢是不够的，好，这是我觉得说要跟你们讲清楚的一点。好，然后在罗马书10章也有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若口里承认，你们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他是主，就必得救。好，所以你心里头的信，还要加上口里的认，就是心口一致，里外一致。你心里头这样相信，你活出这个样子来，活出你所信的来，这样的话呢才是得救的信心。好，这是补充的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第13章。第13章呢，从第13章到第17章，哈，这几约翰福音这几章呢是一个段落，是一个单元。哈，特别是13章的第30节、31节以后，一直到17章呢，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，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大段落来看。只是我们现在圣经呢，把它分成13章、14章、15章、16章、17章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就分章读。昨天读13，今天读14，好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把它合并在一起来理解它。可是这几章呢，都是在同一个地点，在几个小时以内，耶稣所讲的话，特别是13章后面31节以后到16到17章呢，这个都是耶稣临别的证言，哈。所以呢，13章所发生的事情呢，前两件事，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哈。然后洗完脚以后呢，就在吃饭的时候，吃晚饭的时候呢，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就预言自己将要被出卖，被谁出卖啊？被犹大出卖，对对，然后呢，就然后后来犹大呢就真的出去了啊！你要做你所做的事，你快去做吧。耶稣这样跟他说，他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呢，就剩下11个门徒，11个使徒跟耶稣在一起，那就是真正的蒙拣选的使徒了。哎，那耶稣呢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就开始跟他们讲一番话。好，是从这里开始，13章呢，到30节左右，一路下去到16节完，然后紧接着到16章完，哈，然后紧接着17章呢是耶稣祷告。耶稣祷告呢，17章的内容有一半呢，一小部分呢是耶稣自己跟父神祷告，哈，他自己跟父神祷告。后大半段呢都是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，最后有一小段呢为所有信的人祷告，就包括我们了。所以这个有人称这一段呢，17章的祷告呢叫做大祭司的祷告。好像耶稣站在一个大祭司的位分上，替所有的信徒代求。啊，我们通常称马太福音第6章那段叫主祷文，啊，可是实际上真的主耶稣的祷告文呢，是约翰福音17章这个，哎，马太福音我们平常所谓的主祷文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个纲领，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啊，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啊，什么什么的哈，这是一个祷告的纲要纲领哈，哎，那13章到16章啊，13章这个事情呢，它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我们整体的来看哈，把4个福音书一起参照来读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说呢，这件事情的发生呢，是在约翰福音说呢是在逾越节以前，哈。可是呢，其他3个福音书说呢是在除酵节的第一天，就是逾越节，哈。这就是他说在除酵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。好，那就是除酵节，又叫逾越节，所以就是等于是逾越节的那一天。逾越节是一个节期，一共有7天。好，那可是呢，约翰福音说是逾越节以前，所以感觉上好像约翰福音跟其他的3个福音书讲到耶稣吃晚餐、设定圣餐礼，还有他被逮捕、被杀的时间呢，跟福类福音好像不太一致。 好，那我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它。可是呢，就说呢，这是这个那天的事情呢，就说耶稣那天呢叫门徒，他不是叫约翰跟彼得哈。约翰跟彼得就问他说：“哎，我们要在哪里预备逾越节的晚餐？”对犹太人来讲呢，吃逾越节的晚餐呢，比我们吃除夕饭还要重要。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晚餐，是一定要守的哈。所以门徒就问他说：“我们要在哪里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？”所以耶稣记不记得有没有这个印象？耶稣就跟他说：“你们两个进城去，好，进城呢。”对，你会看到有一个男的哈，头上顶着一个水罐子。好，你就跟着他走，他进哪一个人家你就进去，进到那人家你就问那家的主人说，我的主说，逾越节晚餐的那个吃逾越节晚餐的地方的房间在哪里，他就会指给你看。啊，那结果两个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去，哎，果然呢进城就看到一个男的头上顶那个水瓶，他就跟着他去，现在那个人家他就问，就照耶稣的话问那个主人，那个主人马上说有，很奇怪哈。这件事情想起来就很不可思议，那主人真有，也不问他是谁，也不问他说你主人是谁，就有，而且呢，真的有一间预备整齐的楼的客的那个的楼，哈、啊、的大楼都已经预备整齐了，就是可以就可以用来当吃逾越节的晚餐，然后所以就是在那天呢，就是那个就是那一天呢，耶稣做的就在那个楼上哈、啊，那个楼哈、啊、客房呢，耶稣做了几件事。一件事呢，就是为门徒洗脚，哎，这是其中一件，就在这里做的哈。还有呢，他然后就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，然后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设立了什么？设立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是什么礼？圣餐礼。对，他就在逾越节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，设立了圣餐，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手。对不对？设立圣餐礼也在那个时候，也在那个地方。好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哈。我想那个先后次序大概这样。他们就耶稣跟门徒就到那个客房去了，就到那个人家的客房。好，然后就坐下来，就开始坐席。坐席之后呢，门徒就开始争论起来，争论他们当中谁最大，哎，就开始做争论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呢就起来为门徒洗脚。洗完脚以后就坐下来，就教导他们，教导他们什么话呢？教导他们就是路加福音的话，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君王，要上来看，祷告的课哦，在这边哈，这边右转最后一段，对，所以呢，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呢，他这是世上有君王治理你们，哈，有治理你们哈，可是你在你们当中呢，却不是这个样子。你们凡事愿意为大的，就必须怎么样？就必须降卑为小，然后为首的就要怎么样？对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了。哎，我们翻到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，在这几个福音书里面呢，这几件事情的次序先后呢，好像不太一样。好，就是他们互相之间有点出入啊。就譬如说在这里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是把洗脚先，然后预告耶稣，然后耶稣预告自己将被卖。可是路加福音呢，先预告自己将要被卖，然后呢，门徒争论，就写门徒争论。可是，在路加福音就没有写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就漏过啊。然后我们看看23节。好，你看看21节说看了，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上。哎，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然后来呢，23节他们就彼此对问，是哪一个要做这事？然后24节就讲到说，门徒就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耶稣这个时候就讲一段话，啊，我们一起念25节、26节，耶稣说。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，如同服侍人的。 对，像不像这一段话呢？是耶稣，为门徒洗完脚以后，坐下来就开始教导他们。对，所以当门徒在那争辩谁大谁小的时候呢，耶稣就一言不发。一言不发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。好，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一段讲到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起来。我们可以翻过来，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来看。对，约翰福音十三章，好，我们翻过来。你看哈，第四节、第五节，我们看看这两节呢，它的描述呢，是不是非常的传神哈？哎，然后我们一起念。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对，就到这里哈。哎，我们读这两节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他这个的叙述呢非常的生动？好，那个画面非常的清晰，有没有？哎，就很明显的呢是一个目击人啊，当场在场亲眼看见，而且印象深刻的人写出来的文的一个叙述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呢，耶稣就离席，耶稣离席站起来，离席他原本是坐席的。刚刚不是讲到坐席的伟大吗？好，刚才谢谢李大哥帮我们画了这个画哈，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呢坐席，他们那个时候的坐席呢，犹太人是沿袭罗马人的方法。的席的那个方式，那罗马人又是沿袭波斯帝国那边过来的，啊，所以他们的吃那个桌子的摆设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哈。这个地方呢是空的，这个地方是没有摆椅、没有座位、没有坐人的，好，所以他们是三个部位这个样子。然后这里呢是让那个是让佣人呢，啊，可以把饭菜端过来的哈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们的你看这个地方写脚，这个写头，这个写脚哈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们这个是桌子哈，他们头在这个地方，脚在那个地方，是侧着身子坐的，好，他们不是坐在椅子上的，不像我们现在桌子坐的椅子，他们是坐在那个地板上，还或者是一个矮凳子上，是这样侧着的。然后他们的习惯呢，所以头在这里，脚在那里哈，然后可是这个地方也是这样。到这个在这里的话呢，就是脚就往里面伸了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头在这里，脚在那里，就坐着脚往那个地方伸。哎，所以是这样的一个。那他们呢？他们犹太人呢是他们穿的鞋子不像是这种包着脚的，他们穿的是怎么样的？是凉鞋，又有底无帮的哈，是凉鞋。是因为是凉鞋，那个外面的路不像我们现在柏油路，都是沙呀、土啊、牛粪啊、驴粪啊。哈，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土路，所以他们有一个习惯呢，每一次一回家呢，一进门呢就先洗脚，脱鞋洗脚，哈。那如果是大户人家请客的话呢，因为他们的座位，他们不管是主人或是客人呢，他们都是不穿鞋子的，哈，他们上那个他们坐席呢是不穿鞋子的，都脱掉鞋子的，有点像我们中国人、日本人哈。所以呢，他们大户人家都有仆人呢为客人洗脚。一进来呢先为客人洗脚，洗完脚以后才坐席。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的情景，耶稣呢带着十二个门徒到这个客房去，到这一间去坐席，有没有仆人在？没有，除了耶稣以外就是十二个门徒，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耶稣为什么会起来给他们洗脚呢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
刚才他们在争吵，
一方面是为了要教导示范哈，借着这个教导做一个示范，那借着这个洗脚示范给他们看，他们应该怎么样彼此服侍哈，彼此愿意降杯。可是同时有没有一个实际的需要在那里？有什么样实际的需要？
要他们相互带
哈，
耶稣离开了以后，他们出去传教的应该是。
也要教导这个，
将来也彼此谦卑一
些。是，对，还有一个将来的，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薛妈妈讲的，就是等到有一天，因为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这句话哈，就耶稣会做这件事情呢，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，他这个第一节讲到说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知道离世归父， 因为也是有这个意思，狗妈妈讲的 有道理，她说有一种惜别的心情，这个是有的。所以你看哈，她就因为她知道她要离开他们了，离世归父哈的时候到了，然后接着她说，她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爱他们到底呢？有一个英文版本讲到说呢，就要把他对他们的爱的极致显给他们看。就要把他对他们爱的极致彰显出来，流露出来，趁最后的机会好好来爱他们，有点那个意思，哎，所以是有这个意思在啊。然后同时呢，也是因为将来呢，希望这样做了以后呢，不是只有当下哈，当下给他们看榜样，而是要他们代代传递下去，就像刚刚薛妈妈说的一样，让他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洗脚。哎，可是还有一个实际需要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仆人洗他们的脚，好，这是一个当场的，有一个很实在的需要，大家都臭脚丫子，哎，你的臭脚丫对着我的头，哎，所以呢，不洗脚的话，实在吃起晚餐来呢都不愉快，哎，那门徒呢又比谁大谁小，谁也不肯服小，谁也不肯下来帮人家洗脚，怕我一洗脚你就把我看小了，有没有这个意思在？所以呢，耶稣为什么肯帮门徒洗脚呢？为什么要帮门徒洗脚？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个需要，二方面呢是要做榜样，好来教导他们，而且同时呢也是要流露他对他们的那个最极致的爱，把他们趁着还在的时候好好来爱他们，哈，让他们体会到耶稣是何等的爱他们，有这个意思在。哎，可是同时呢，有一个原因呢，耶稣为什么肯这样做呢？因为你看呢，第三节说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他知道，前面是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的，他离开人世间的时候到了啊。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哎，他也知道他从神来，父差遣他，他又回到神那里去。那这个原先，这个换句话说，他知道什么？根据第四节，好，他知道什么？是不是表示他知道他的位分，他知道他的尊贵，他知道他跟神是同等的，所以他怎么降卑都不会影响他对他的自我的肯定，对不对？他是完全能够自我肯定。一个完全能够自我肯定的人呢，他才能够降卑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肯降卑，好，我们不愿意去扫厕所，怕人家来了一进来不晓得以为我是这里的 janitor， 是我这里的清洁工，不晓得我是执事，把我当清洁工。对，有些时候我们要摆架子，要人家伺候你，免得人家把我们看扁了，免得别人不知道我们是这么高贵的一个人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？因此呢，如果我们要降卑去服侍，而这降卑不是委屈的，啊，不是委委屈屈、勉勉强强的、被迫的，而是甘心的，出于甘心，哈，要不要卫生纸？如果是出于甘心的话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的自我形象要非常的正确，你的自我肯定要非常的稳，就是你要很能够自我肯定，你很自我肯定的时候，你就不怕别人把你看成什么。你就不怕扶救卑微的人跟扶救卑微的事，那耶稣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，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，就想到说耶稣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都给了他，哎，对，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在彼此谦卑服侍上哈，降卑做卑微的事，要是我们有不肯，有不愿意，感到很为难。很委屈的话，很可能呢，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呢还没有调对，好，还不够自我肯定，有自我形象的问题，哎，可能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我们有自我形象的问题，怎么办呢？哈，我记得好久以前我还在美国教会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妇女退休会，那一次呢是一个姊妹讲道，她就因为美国人常常讲自我形象的问题，哈，自我形象太低了，应该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自我形象？他就讲，他说如果你来到加列山，来到十字架底下，看到这位万王之王怎么样为你死，如果你看见了，你还觉得你还不能够有对的好的自我形象的话，他说呢，这是最最糟糕的一种亵渎， 就是如果你已经看见耶稣替你死了，天地的主啊，创造万有的神看重你的生命胜于看重他的生命，替你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你回过头来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没有，我这个人没有价值啊，我是很差劲了、啊、我是没有用的东西了、哎、我是很卑微的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太亵渎神了，我们就等于把耶稣当作是没有价值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所以就说我们的自我形象呢，如果我们因为过去种种的缘故，别人贬我们了，或者是我们出身比较卑微了，以至于在我们的自我形象上有一个没办法自我肯定的话呢，我们就需要到主面前来，求主把他十字架的爱，把他为我们付上血的代价来救我们的这个真理呢，开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。我们掌握到的，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提高。啊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降卑服侍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有可能。所以这个是，这是其中一点哈。那关于这个地方呢，我就想指出来一点。第一节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对于他的死呢，他讲到他不是，他这个地方不是讲到说他死的时候到了，他讲他离世归父，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。那这个呢，我在读的时候呢，我就求神呢，把这样的对死的看法呢放在我的里面，啊，什么叫做死呢？死就是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。耶稣是这样看，所以约翰是这样记载，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，在下个礼拜薛弟兄会讲到，耶稣说我在哪里，你们也要在哪里。哎，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住处。预备好了来接你们，使得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。他是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，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对了，哎，
我想问一句，前面的他洗这个脚哈、啊、是不是还有一种汗属灵的意思，
还有一个属灵的意思。
他们在等大啊小那就表示他的门徒心里还没有完全清净，因为脚筋就是很脏嘛，
对对对对，
把它全部洗净。
嗯，
他们
来，
他们
讲
来到地。
对对对，这个薛妈妈这一点光呢，这个是真的很好的光。哎，他这个地方讲哈，刚刚他讲到说，耶稣帮门徒洗脚，是不是还有这一层意思？那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在第几节的地方讲的，他不是挨到西门彼得那要帮西门彼得洗脚吗？那西门怎么说？
彼得最先
怎么说？
就是你可以洗我的脚。主要外表的意思是，必定不让他做，为他做谦卑的、卑贱的事情来做的。但是呢，耶稣说你我们一份，大概就说他属灵方面，就是我不懂了，我那么猜想，是不是他还不够干净，不够了解？
是，就是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彼得大大觉得不配，好，耶稣要帮他洗脚，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我哪担得起？折煞我也，好。不可以，不让耶稣洗脚。后来耶稣就说：“你不明白，我现在做的事你不明白。可是呢，你如果不让我洗脚的话呢，你就与我无份。那这个无份呢，倒不是说救恩上的无份，不是说你就不得救，而是在跟耶稣的相交、团契、跟领受耶稣的生命、跟参与在耶稣的事工上会无份，就没有办法进到耶稣的那个服事里面，进到耶稣的那种生命里面。”好，那彼得一听就说：“哦，那洗脚就有份了，那最好你头也洗，手也洗吧。好，我要跟你有份到底，这样。”所以呢，彼得错了一次又错一次。耶稣就说：“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耶稣就跟他讲：“他说，如果他洗过澡的人呢，如果洗过澡的，就像他们去参加宴席的时候呢，通常都在家洗过澡了。可是因为走路呢，身体是干净的，脚就脏了。”所以呢，洗过澡的人呢，就像洗过澡的人呢，只要脚洗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，哈。所以他说你们都已经干净了，可是不是都啊，因为有一个要出卖他的，啊。所以他说你们都干净了，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这里头讲到说你们在灵里面呢，就是借着你们借着信我呢，信靠我呢，已经重生得救了，啊，已经被耶稣已经宝血洗净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干净了那耶稣他们是怎么得干净的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有讲说，他们因着我所讲给他们的道呢，他们就干净了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哎，对，所以呢，然后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呢，我们可以翻过来第十七章看一节经文。 十七章，十七章讲到第八节哈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的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就是借着他们领受的耶稣所讲给他们的道，那耶稣讲的道就是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，他们听了领受的，领受以后就信了。信怎么呢？信耶稣真的是从神来的，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个因着道而信，使得他们干净，就是他们就得救的，他们就干净了。所以这干净就是你这个人灵命已经得救了。好，可是呢，就像我们现在也是干净的，我们信耶稣，接待耶稣，我们也干净了。可是呢，就像当时的人呢，门徒呢，走走路脚洗过澡的人，走走路脚会脏，所以每天呢，要把脚再洗一洗。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虽然我们这个生命呢，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，在神的眼中看为称义了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走在这世界上，有些时候还会沾染世俗？对不对？有些时候人家在跟你批评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也免不了参加两，跟着讲几句，哈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一个人行为很不好的时候，你看很讨厌就骂几声，哈，对，然后就被看到作恶的得逞，你就心怀不平，以至于作恶。所以我们走在这个世上呢，就容易被沾惹。啊，别人说啊，我们去哪个地方玩啊，做什么了？你也跟着去一些不是很圣洁的地方，你就难免就会走就脏了，脚就脏了。你是信了，可是脚又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耶稣来洗脚。所以耶稣跟彼得讲的话，就说你如果现在不接受我的洗，那你就跟我无份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以后你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又有犯罪了，又有跌倒了，又有沾惹了，如果你不常常回到我的面前，让我的宝血来一再的洗净你，让我用我的道来洗净你，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好说，耶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并且要用水借着，要用道借着水把教会洗净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不是借着听到，借着到耶稣面前悔改，领受他宝血的洁净的话呢，我们跟他就无份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他的圣洁的生命上有份，在他属天的生命上，我们就无份于他。哎，所以刚刚薛妈妈讲出这一层意思来。另外，刚刚薛妈妈讲到说呢，这些门徒虽然都已经因着领受了耶稣的道，信了耶稣，已经洗干净了，可是他们会彼此争论谁大谁小。显然呢，他们还是受世俗的影响，好像脚又脏了，哎，对，脚又，他们因为世俗，这是一个世俗的之风，来争看上谁大谁小，哎，就是要比，就是要做头，就是要为大，这是世界，哎，那门徒呢，虽然信了主，可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习性呢，还在他们当中，需要被耶稣用他的道来洗干净，哎，所以是有这层意思在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来看哈，我们再回到十三章来看，然后你看哈，我们看十三节，我们念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哈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做了一个动作以后，做了一个示范以后呢，就给他们一个命令，不仅是教导他们什么叫大什么叫小，大的人应该怎么做，真正的在灵里面的，在属天，在天国里面的，在神国，大的人是这个样子的，越大的话就服侍越多。所以呢，比如说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话，你说我们在服侍牧师，还是牧师在服侍我们？越大的服侍的越多，是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这是神国的原则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耶稣就说，你们要这样的彼此洗脚哈。然后他说呢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第十六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，我是主，你们是仆，对不对？你们做仆人的不能大过我主，大过我嘛。然后呢，你是奉我差遣的，我是差遣你们的，你是被差遣的，你们也不能大过我。那如果我这位主人，我这位老师都这样做了，那你们岂不是更要这样做吗？所以我昨天在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就在想啊， 就是也是有些时候哈，有些时候如果我们遇到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降杯，好去做一些好像替人洗脚的事，好，那我们心里头要是不甘心，要是觉得说啊，对我这样要求，要求我做这个事情太过分了。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，让耶稣这句话在我们的耳边萦绕，就是说大主那个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被差遣的不能大过差遣他的，所以让这句话在我们耳边，让耶稣这句话在我耳边，耶稣说我你不能大过我，我如果做的话你有什么不能做的呢？如果这个事我可以做的话你有什么不能做的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在这里哈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句哈，第十七节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我想你们注意一下，这里有几个字的次序哈，第一个是知道，哈，然后再来呢是去行，然后最后呢有福，对，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知道是对的，什么是对的，然后呢，你知道有没有等于？马上就成为有福，没有，中间还有一个是去行，对，知道了以后去行，那才是有福的。那关于这个彼此洗脚呢，在前几世纪，就是第一二三四世纪的时候哈，就是教会起初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些人呢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像洗礼，像一个圣餐礼一样，好，就有一个洗脚礼，哎。他们认为说，有人就把他认为说，这是耶稣设立的一个礼，一个礼仪啊。所以那个有一段时间呢，那个像大主教啦哈，哎，他们会，他们的教皇呢会在受难日的前一日啊，就是礼拜四，受难日如果是礼拜五的话呢，受难日的前一日，他们就会替12个穷人洗脚，哎，他们就守这个礼。可是这些洗脚的人，被洗脚都是洗过脚的，而且都穿鞋穿袜的，这是一个仪式。哎，可是在这个地方，耶稣不是在讲叫我们守一个虚的仪式，而是叫我们真正的就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当别人有一个需要，彼此之间有一个需要，那这个需要如果你要去帮助他，你必须降卑到好像做仆人洗脚，因为洗脚是仆人的事情。而且呢，如果仆人有分等级的话呢，是最卑微的仆人做的事。所以你看，施洗约翰说呢，说耶稣的他替他解鞋带都不配，他解开鞋带干什么呢？就脱鞋帮他洗脚的意思，就最卑微，连做他最卑微的仆人都不配。施洗约翰称他自己跟耶稣的话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呢。就不是在讲设立一个礼，而是说叫我们要彼此谦卑服侍。后面呢，耶稣讲到说，我现在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好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么彼此相爱。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，就是34节、35节。好，那我就想请问你们呢，为什么耶稣称这个是一条新命令？那旧的是什么？有新就表示有旧嘛，因为有旧，所以这才会变成新的嘛。那旧的命令是什么？
他的旧约的命令是
什么？旧约的爱人命令，是不是有一条叫爱人如己？对，在旧约里面讲到你们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，可是现在耶稣说，我给你一条新命令，哈，是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那爱人如己跟耶稣爱我们有没有不同？在旧约的时代呢，因为耶稣来为我们舍命的事还没有显明，所以呢，神知道我们最爱的呢就是自己，所以神就说呢，就用你爱你自己的爱来爱别人。那这样你就都懂了，你反正都很爱自己嘛，哈，你给自己一碗饭，给他也一碗饭，你冷了就懂得穿衣服，你也这样照顾那没有衣服穿的人。爱人如己，可是现在耶稣来了，而且为我们舍命了，把榜样都摆在我们面前了。耶稣说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新命令，你们以后彼此相爱，照我爱你们的样式。所以他的心就是那个层次不一样了，标准不同了。而且以前的话是一个命令，现在的话耶稣自己来做榜样给我们看嘛，耶稣活给我们看嘛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像一个父亲对儿子说，去把地扫干净，这是一个命令。可是呢，现在新的命令是什么呢？来，我扫给你看，以后你就照我这样的去扫。现在耶稣呢， 他不来呢，他不是只给我们一个口头的命令，他做给我们看，不仅做给我们看呢，而且怎么样呢？我们借着信了耶稣，领受的圣灵，对不对？当我们一信耶稣，领受的圣灵，圣灵就叫神的灵，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他不仅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命令，也不仅是有一个榜样，同时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有一个新的动力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新命令。所以当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，照着耶稣的这个命令彼此去相爱的时候呢，众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这是做主门徒的标志。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不是怎么让人家认出来，不是礼拜天穿得整整齐齐拿一本圣经让你邻居看到说，哦，知道这一家人是基督徒，是借着彼此相爱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耶稣说呢，他知道他离世归啊、约翰说耶稣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好，然后他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他称他的门徒呢是世间属自己的人。所以我就想问看你们，在你们的自我意识里面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呢是属耶稣的人？你有没有这样的啊，你对你自己有，如果你要印个名片的话，哈，印个名片写你的头衔呐、你的身份呐、你做什么的，你会不会写一条说我是属耶稣的，是属耶稣的人？在这个地方是这样说的，啊，门徒呢，耶稣说他们是属自己的人。那我们把这个哈、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是我们是属他的。耶稣说我们是属于他的。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那个孤独感，我们那个漂泊感，我们那个无依无靠的感觉就会少很多。我们是世间属耶稣的人。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至少是这个。 那有这个的话就比什么都好。
会不会是我说猪类，因为我是猪一子一女的人呢，可不可以这样写？西狗下面一个猪，猪类，
猪类那也可以的，哎，就是基督里的，哎，哎，这是基督里面的人。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读的时候就特别感到这个很宝贝。耶稣称门徒呢是世间属自己的人，耶稣这么称门徒呢，耶稣就是这么称我们的，哎。然后再来呢，我想这个哈，我们关于耶稣替门徒洗脚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这个地方，耶稣预言自己将要被出卖，就是犹大要出卖他。那耶稣预言到有人要出卖他，是不是我们如果读福音书，有没有印象？他讲过好几次，啊，他有好几次四次预言到他要被杀害，被抓拿，哈，被杀害，然后呢，他要被交到外邦人手里头，也讲到他要被出卖。好几次他都预言这个。那耶稣为什么要预言这件事情？有什么作用？为什么耶稣要一再的预言预告有人要出卖他？
我想他一定是在他出来之后，这个三年的这个时候，神已经就启示了。
是，对，所以耶稣会知道，当然是从天父那边启示的哈。天父把他，所以耶稣要走的路一步一步他都很清楚的，哎，他知道他面对的困难是什么，他知道他走的路是什么，他不是不小心撞进去的啊，他都知道，而且是自愿走上去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一再的预言啊？他要被出卖。如果你是犹大的话，假设你是犹大，好，你心里头已经隐隐的有要出卖耶稣的意思了。然后耶稣今天讲了有人要出卖你，你听着有没有怦然，心里的怦然一惊，说哎呀他知道，哎，有没有这个意思？
他知道了，他去做，因为他想成人，哎，然后他就
是了。对，耶稣明，
这个，
对，耶稣知道，可是耶稣继续走，因为他这是他的，这是他一定要走的路。对，志军，哦，有给犹大有机会悔改。
还有就是说，变了，在就是
门徒啊哈，
能够知道耶稣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他都是知道的
啊哈，
是
是是是，志军讲的对。就第一点呢，为了犹大着想， 他一次一次的预言说我要被出卖，其实是一次一次的在跟犹大说，你回头吧，你悔改吧，你放下那个要出卖我的意念吧，好，你要做的事情我都知道。可是在一边是知道，一边耶稣还继续爱他，没有一样好处别的其他十一个使徒有，他犹大没有的，每一个都有，连洗脚这件事情有没有洗，有没有洗到那个，都是连到最后一起吃晚餐哈，你看哈，这个是为什么画这个呢？就是他预言，他讲到说有人要出卖我，结果呢，他们是坐席的时候嘛，很可能耶稣是在坐在这个地方，好，旁边呢，他的这个右边呢就是约翰，好，因为他们是这样侧着嘛，他们是用右手拿东西吃，那用左手侧着身这个样子，所以呢，约翰侧着身的话，就靠近耶稣的胸的那个身胸怀。很可能犹大就是在这边，因为犹大如果在这里的话，耶稣就不可能那个沾饼啊，就是他们吃饼都沾一种醋啊，一种酱，沾了帮他沾一块酱给他，啊，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替人家夹菜，替客人夹菜的意思，是一个爱的表达哈，啊，所以呢，耶稣一讲说有人要出卖他，他们都搞不清楚是谁，所以显然呢，犹大呢平常都没有露出要出卖耶稣的样子。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一个人哈，所以彼得就示意叫约翰说，你问看看是谁，啊，大概彼得想去拦阻这个事，啊，结果所以约翰嘛，反正是靠着耶稣胸怀里嘛，就问他说是谁，耶稣就小声跟他讲说，你看我沾饼给哪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，所以耶稣讲完这话以后呢，就用饼沾醋，然后就拿给犹大接过来就吃了。吃了，那个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好，在前面第二节、第三节的地方呢，说有那个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撒旦就入了耶稣，入了犹大的心。这个魔鬼把这个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，跟撒旦入了他心，这个是有不同的。前面魔鬼把意识放进，就是怂恿他，建议他，怂恿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犹大还可以自主，还有自主权，他可以不要，他可以说我不听你的，悔改，他要悔改还可以。可是等到撒旦入了他的心呢，他就被他抓住了，撒旦就抓住犹大的心了。犹大想要悔改都没有办法，已经没有能力悔改了，因为好像被撒旦掌控了。他就没有悔改的余地。为什么会没有悔改的余地呢？因为耶稣一次一次的跟他讲，帮他洗脚是给他机会悔改，用爱来使他悔改，他不悔改。最后呢，又已经明讲，我知道了，你要出卖我，然后还拿饼，还替他夹菜，他居然把菜吃了，可是还不悔改，还硬着心。这个时候撒旦就进去了，就是每一次我们要犯错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一次耶稣呼唤我们，我们如果不接受，我们离耶稣就越远。每一次越远的时候，远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就在恩典之外了。耶稣想救我们，就都救不了了。你的心就已经硬到没有回转的余地了，撒旦就可以完全抓住你了。就犹大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哎，所以呢，耶稣一次一次的那个呢，一方面是给犹大一个悔改机会，二方面呢是坚固门徒的心，就是等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知道我是基督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些事情会发生呢，都是在我的掌控底下。耶稣是了如指掌的，对撒旦的伎俩，他是了如指掌的，他是掌控整个局面的，他是稳操胜算的。所以门徒不用担心，不要以为我被杀呢是仇敌掌权了，是他赢了我输了，不是的，只是一步棋这样下而已，哎，是兼顾他们信心。是，
以前他，哎，我是不是以前他根本就没想到，哎，出卖呀，
啊？是，可是这个出卖的意思呢，一定是慢慢进来的。那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？破口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那个贪财。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，你们个人看讲义。好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你再把你的荣耀开启给我们。把你那个谦卑做仆人的荣耀启示在我们的面前，也把你对犹大的担待 对犹大的忍耐，一次又一次的要给犹大机会来悔改，甚至在犹大已经想着要出卖你的时候，你还是这样的温温和和的待他，还是给他各样的恩典，总是巴望他回头。为你是这样的一位美好的主，这样的一个恩待的神，又是掌握整个事情的统管万有的主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求主耶稣使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柔软的。当我们有犯错的时候，有做一些对不起你的事的时候，当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，或是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，帮助我们快快回头，免得我们越来越离你远，到后来要悔改就不行了。求主向我们施恩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下礼拜呢就是十四章。
哎呀，
感谢主，我都想要打电话给你了。
哦，我刚刚听
谁啊？你去哪里？
我去夏威夷。
哦，你去夏威夷啊？去了几天？
十天。
去了十天、
啊。这一个礼拜我都那几天我都没有来啊，两个星期。
难怪，
两个星期我都没来。
都不晓得这个怎么弄，我搞不清楚这个怎么弄。